大家好，我是海松。16世纪的中国封闭保守不开放，对外面的世界不大关心，那时外国人进入中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有志者事竟成，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坚持不懈，终于被当时的政府允许进入中国。今天陈老师会继续和我们分享圣经中译的历史。陈老师您好。
你好。
16世纪利玛窦等人经过努力成为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先驱者，从那时起上帝的话语开始在中国大地重新盛行。陈老师，明清时期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其中有哪些代表人物呢？
这个题目非常好，因为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天主教呢，他们也进行了内部的一个反省，在1534年他们成立了耶稣会，专心致力于海外宣教工作。首先来到东方的就是耶稣会士，他们开始发起的人中间的一位叫沙悟略，他在日本宣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发现日本人不接受，原来是因为中国人不信。他们说，如果天主教这么好，为什么中国人不信呢？所以这个沙悟略就想到中国来，他不断的努力，竟然他到了广东3海里以外不远的地方叫上川岛，结果他竟然是没有人敢把他再送到广东，所以就这样的，他就眼睁睁看着中国这块土地。然后他在那一年的12月他就病逝于上川岛。他过世之后呢，又经过了20几年，有一位叫范礼安，这位宣教士呢一心要向中国人传福音，这一次他也是望洋兴叹，他说，中国啊中国啊，你这块磐石何时为我的主开启呢？到他过世都没有机会上到中国。不过范礼安比沙悟略更进一步，他制定了对华宣教的策略，就是尊重中国文化，但是呢也不打折扣的把天主教带到中国。到了1583年的时候，下一位的宣教士就是利玛窦，他来到广东肇庆，他经过了10几年，到1600年上到了北京，他带了很多的这个西方的新的科学的发明，譬如自鸣钟。上到了北京之后，他就结交当时的中国的士大夫，所以徐光启、李之藻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就信了天主教。那今天我们如果上到上海徐家汇，还能看到这个规划完整的这个天主教的社区。利玛窦之后呢，最有名的是汤若望。汤若望是历经明到清的一个宣教士。那起先在清初的时候发动了南京教难，是把这个汤若望就是判凌迟之刑。南京教难呢，要把这个汤若望判凌迟之刑的那一天早上，突然有大地震。随着清廷里面的皇太后，他们那时候都是信天主教的，就说这个是天意，有地震，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把这个汤若望就放了。可是汤若望经过这一个惊动以后，他很快过世。那汤若望过世的时候呢，秦廷给了他北京西郊这块墓地，他们后面的天主教士把它变成了公墓。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去到这个北京市委党校，还能看到天主教的这个公墓。
陈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天主教圣经的中文译本有哪些？
刚刚我们介绍了几位天主教的代表人士，他们就是从事教义的翻译 哈、啊、教导。那天主教的中文圣经呢，是在17世纪到18世纪之间，有一位叫白日升的天主教士，他的另外一个中文名字叫巴舍。巴舍译本呢，大概在他过世之年，是1707年，他翻译完了新约还有部分的旧约，他是从拉丁文的圣经翻译过来的。很可惜当时并没有没有印行，只是手抄本而已。那这个译本呢，对日后的更正教，就是马里逊第四次来华的这个更正教呢，还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抄本呢，被送到了大英博物馆，存在那里呢，就变成了马里逊日后要到中国来宣教的时候的一个学习中文的范本。除了这个巴舍译本，或者说白日升译本之外，还有一个叫贺庆泰译本，在19世纪初叶的时候，也是一个手抄本，是天主教的另外一位贺庆泰，他所用的语言呢是当地的北京土话，也可以说是白话文。他比南京官话译本1857年的稍微文言一点，那却比马里逊1823年的译本白话很多。
陈老师，现在公认的第一本中文圣经译本是哪一部呢？
那就到了更正教时期，1807年马里逊到中国来的时候，这个基督教第四次入华，其实是在一个禁教的局面，那已经到了清初盛世的时候，是嘉庆年间，马里逊1807年到中国宣教，然后到了16年以后才翻译而成的第一本更正教的圣经译本，叫做《神天圣书》。不过我要讲，就是马里逊他要翻译圣经，是他当初受伦敦差会派到中国来的任务，就是翻译圣经，并不是让他去宣教有多少人信耶稣，他们知道这不容易，但是呢，翻译圣经确实当时伦敦会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派给了这个马里逊。马里逊知道他任务以后，就开始在英国开始学中文。他学中文的时候，是当时有一位广州青年，他到了伦敦去，其实可能他是十三洋行派去的，去那里学英文。但是呢，马里逊遇到他，就请他教他中文。他们用什么做课本呢？就用巴舍译本。巴舍译本呢是手抄本，今天我们知道它存在两个图书馆，一个是大英图书馆，另外一个是在剑桥。这个大英博物馆这个版本是当时马里逊所用。他怎么来学呢？他去到大英博物馆，那这个荣三德就会教他笔画，他就是临摹然后抄写，是这样的方式来学中文。那是1805年到他启程到中国1807年的时候，一年有8个月他就学了中文。所以巴舍译本呢对马里逊是有影响的。除了马里逊的这个神天圣书是1823年出版之外，在他之前的一年是在印度的雪兰波，叫马舒曼译本。不过马舒曼译本很奇妙了，他也是从这个巴舍译本开始学习。但是为什么我们一般认为是马里逊这个译本作为第一本呢？马里逊到中国以后，他喜欢上了木刻，因为中国人的木刻呢是有对称书法之美。雪兰波的那个译本呢就不是那么漂亮。马舒曼那个译本呢，一般我们不当作通行的第一本，而是马里逊的这个译本是最早的译本。
陈老师， 马里逊之后还有哪些圣经中文译本呢？
你的题目问得很好，因为人类的语言是随着时代不同而改进的。马里逊自己出了神天圣书之后呢，他也一直想要再修订。为什么？因为他用的是比较深奥的文言文，他希望他的学生可以把它修订的比较大众化一点。所以那时候他的学生中间的一个叫台约尔，台约尔就是戴德生的岳父，他当时呢是到南洋地区马六甲，就是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传福音。1843年他当时呢在马六甲，后来到了新加坡，他跟他的好同工施敦利约翰，每一天早上他们俩切磋琢磨怎么翻译。到1843年到香港开会的时候，他太过操劳，他是39岁他就死于热病，死在香港，葬在澳门，他也没有来得及回到新加坡他太太那里。他后来就跟马里逊葬在一起。不过因为他的缘故，他们在1843年西方教会差会，大概当时几个团体，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重新把马里逊的神天圣书重新翻译修订，那个就叫做代表译本或者叫委办译本，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深文理之后我们有浅文理，最有名的就是杨格非的浅文理。不过比杨格非更盛行的叫施约瑟浅文理译本。施约瑟呢他是俄罗斯的犹太人，后来移民到，跟着家人移民到美国，在美国成长。他是犹太背景，所以他的希伯来文非常的好。但是呢他就后来信了主，他被耶稣的福音所感动，他知道根据以赛亚书53章耶稣就是那被杀的羔羊，所以当他被耶稣感动，到后来他一路被神的话所潜移默化，他感动到一个地步，流下眼泪，蒙着脸在主的面前，他不再离开主，而且他愿意宣教到中国来。中文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他很有语言天分，所以他到中国来，他开始翻译圣经的时候，他大概中年，大概是50岁左右的时候，他中暑，所以呢全身瘫痪，只剩下左右各一根指头可以打字。他就利用这两根指头把当时的浅文理，他用罗马拼音把它打完。不过他因为中暑，他要治病，他回到美国，几年之后他再回到中国，他就把这个打字完成的这个拼音的版本，由他的学生把它用中文把它写出来。施约瑟译本在官话和合译本之前通行在华北，是最广的一个版本，在马里逊跟和合译本之中已经有很多的译本我就是只讲了这几个代表，其实还有南京官话译本，还有北京官话译本这些。
谢谢陈老师。
不谢。
这些外国传教士的到来，得以让这里的百姓听到上帝的福音。如果不是上帝的呼召，这项又大又难的使命断难完成。感谢收看，下次节目再见。